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保护国家战略资产，二总理三座中资收购案。猛料习近平曾对全军进行大检查、大整顿、大审计。突然避免事出有因，赵克志再度缺席公安部重要会议。滴滴再遭重击，全被中共要挟从美国退市。近九万人申请 BNO 签证，超过八成已经获批。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11月23号星期二，意大利政府否决了中国企业在意大利的一项收购案。这个是意大利总理马里奥德拉吉 Mario Draghi 今年2月执政以来第三次阻止中资收购计划。浙江精诚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星期二发布消息称，意大利政府拒绝了该公司的合资计划。精诚机电计划和美国应用材料 Applied Materials 香港分公司成立合资企业，收购应用材料在意大利的丝网印刷设备公司。据路透社报道，两名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罗马政府否决这一项交易是担心中资收购后会对意大利战略半导体行业产生影响。该决定是在11月18号内阁会议上做出的。工业部长乔伟提 Giancarlo Giorgetti 提出否决建议。相关文件显示，精诚机电计划成立的合资企业仲打算收购应用材料公司在新加坡的晶圆设备业务和在中国的资产。应用材料公司生产的产品包括用于制造半导体和其他高科技组件的机械。早在2012年，意大利引入并经修订的黄金权力法案 Golden Powers 赋予意大利政府特别权力，保护对国家利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资产免于流入非欧盟成员实体之手。另据2020年引入的一项临时规定，黄金权力法案亦可针对欧洲实体，但这项临时规定将在今年12月31号到期。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意大利政府计划将临时规定延长至明年6月30号，其中包括一项措施，即迫使欧盟和非欧盟竞争者购买战略公司 10% 或以上股份时必须寻求政府批准。自2012年有了黄金权力法案以来，罗马政府已经五次阻止外资购买意大利企业，其中四次涉及中资企业，最后三次发生在现任总理古拉吉执政的九个月内。25号、26号，中共多家喉舌如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求是网、央广网先后刊登长篇通讯，强军之道要在德人，全军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导下推进人才工作创新发展中述，其中再次强调确保枪杆子牢牢掌握在对党绝对忠诚的人手中，并披露习近平在2014年召开古田会议后，中共军队中进行一系列大检查、大整顿、大审计。在这一篇近万字长文中，第二部分是所谓的坚持党管人才，确保枪杆子牢牢掌握在对党绝对忠诚的人手中，强调确保军队对习近平的忠诚。在军官考核内容方面，强调将所谓的政治品质放在第一位，突出政治标准，注重从政治上考察识别军官，确保选出来的军官绝对忠诚可靠。在选人用人方面，将政治体检做成首要一关，要求强化对干部的忠诚度鉴别和政治考察，全方位多维度考察干部的政治忠诚，政治上有问题的一票否决。在考核评价标准方面，重点考察的是贯彻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指示的现实表现，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政治立场。在所谓的组织选人方面，强调各级党委军官晋升任用中推荐边个、不推荐边个，必须慎之又慎，如履薄冰，把关不严，用人失察，失误者将受到严肃问责，终身追究。文章中仲再度强调全军各级持续深入肃清各伯雄、徐才厚、防风辉、张扬流毒影响，并披露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召开后，一场覆盖各类型单位的干部工作大检查深入开展，对违规提升使用的干部严肃处理，接续深化干部工作大检查， 全军集中组织干部、政策制度执行情况检查，军中进行多项清理整治，如师级以上领导干部落实有关待遇规定专项清理整顿，军级以上单位党委班子成员经济责任审查，军级以上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刚刚履新的中共公安部党委书记黄小红主持召开重要会议，并放狠话紧盯有问题的人和事，而中共公安部长赵克志被怀疑可能再度缺席。旅澳法学家阮鸿兵爆料，赵克志本身是胡锦涛提拔出来的，想借习近平的手替胡锦涛报当年江泽民压制胡锦涛权力的一战之仇，因此彭帅对张高丽的指控才有可能在网际网路上短暂地发出，赵克志随后匆忙避免。中央政法委机关部法治日报报道，11月24号全国公安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五次主任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黄小红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黄小红要求处理好公安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将肃清孙力军等人流毒影响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来处理，紧盯有问题的人和事。报道称，公安部党委委员、全国公安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副主任孙新阳、冯燕出席会议并讲话，显示公安部部长赵克志没有出席。在较早前11月21号，黄小红主持召开中共公安部党委扩大会议，研究部署学习六中全会精神，赵克志疑似亦缺席会议。不过郭声琨在11月25号主持召开中央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新华网报道称赵克志出席了该会议，但没有披露他是否讲话。六中全会闭幕后，中共公安部发生人事巨震，11月19号赵克志被免去公安部党委书记职务，由习近平亲信黄小红接任，随后黄小红又出任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职务。中国网约车巨头滴滴出行抢砸赴美上市，引发北京当局的一连串重击。最新消息说，中共网信办已要求滴滴拿出从纽约证交所退市的计划。彭博社、路透社等媒体星期五11月26号报道，中共网信办以担心敏感数据泄漏为由，要求滴滴出行制定从纽约证交所摘牌的计划，并报请政府批准。路透社的一名消息来源说，网信办要求滴滴出行在限定时间内拿出计划。另有知情人士表示，滴滴退市计划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将公司私有化，另外一个是在香港上市后再从美国退市。公开资料显示，滴滴出行拥有1500多万名司机，用户接近5亿人，是中国最大的网约车公司。公司今年6月突然在纽交所上市，随后遭到北京一系列的打击。路透社表示，滴滴出行和中国网信办都没有就上述退市计划发表评论。有知情者透露，当局不允许任何人向媒体透露消息。彭博社报道，在官方一路打压下，滴滴股价持续低迷。如果从美国退市再到香港上市， IPO 发行价将会大大降低，股东可能会因损失过大而进行抵制。滴滴出行背后股东被揭涉及中共江派等众多高层权贵，该公司不理北京当局反对，从6月11号公开递交招股书到6月30号晚挂牌纽交所，只是用了20日就完成赴美上市，被质疑背后有高层撑腰和习近平唱反调。滴滴赴美上市的第二日就是中共所谓百年党庆，评论人士普遍认为滴滴出行或有意先斩后奏，制造既定事实强迫当局接受。网上曾传出一份国有证券公司的内部报告，称网信办此前已表态要滴滴出行推迟赴美，该公司突然在纽约上市令到当局大怒，而将此事定性为阳奉阴违，将出重手打击。滴滴上市两日后，监管机构就开始对它进行网络安全审查，同时下令滴滴出行停止新用户注册，并下架该公司几十款 App。 根据英国内政部最新数据， 由年初 BNO 签证计划开始申请至今，已经有近90,000人申请，而当中超过76,000人已经获批。此外，英国今年第一至第三季共有96宗来自香港的政治庇护申请。英国内政部最新公布，今年第三季共有24,000人申请 BNO 签证，令申请总数达到88,800人。根据最新的数据，今年7月至9月期间，共有21,037宗海外申请及2,900宗英国本土申请。其中14,500宗申请为主要申请者，9,500宗是受养人的申请。第三季申请数字比今年第一、二季都有所减少。第一季申请人数为34,300人，第二季为30,600人。BNO 签证1月底开放申请至今，获批的累积人数为76,176人，当中有57,361宗是海外申请，18,815宗是英国本土申请。英国内政部指，一如预期，63%获批的申请发放给 BNO 护照或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或者同时持有两本护照的人。此外，第三季有916名 BNO 或特区护照持有人在英国入境关口取得特许入境许可 LOTR Leave Outside the Rules， 获准逗留在英国。 BNO 签证计划自今年初开始申请，俾申请人在英国居住5年之后取得永久居留，6年之后可以入籍。在现时计划中， BNO 护照持有人的子女不能够自行申请签证，而必须和持有护照的家人一同申请。若果家人不愿意申请，没有 BNO 的年轻人就没办法申请。近日英国议员提出修订 BNO 签证计划，若果修订通过，将来有助1997年后出生没有 BNO 护照的年轻人利用父母的 BNO 身份搬到英国。去年12月，英国驻港总领事何恩德 Andrew Hain 接受香港电台英文节目麦博 The Pulse 访问时指，英国政府预计 BNO 签证计划首年将会有12,000至150,000人到达英国，而在5年内会有多达250,000至320,000人搬到英国。英国内政部亦有公布最新政治庇护数字，当中今年第三季共有22宗来自香港人的政治庇护申请，有一名申请人未满18岁。根据资料，今年首季有35宗香港人的政治庇护申请，第二季则有39宗。今年首季没有任何政治庇护申请获批，第二季有一人获批，在第三季有6宗政治庇护申请批出，有8宗申请被拒绝，12宗被撤回。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